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突然表示，他将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原定于星期天开始的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动推迟两个星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发出推文说，应民主党的要求，我已经把非法移民驱离程序推迟了两个星期，看民主党是否能与共和党合作，就南方边境的庇护和漏洞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有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开始大规模的执法行动，引发美国很多主要城市的民主党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谴责这项计划，并开始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居民。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离开白宫的时候说，这次全国大范围的搜捕行动的目标移民应该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示，美国从追加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中获利巨大，而且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太大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是22日上午离开白宫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关税显然征得非常棒，因为我们正在从中国那里获得几十亿、几十亿美元，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我们可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但数十亿美元正来自中国。坦率地说，看股市正在发生什么吗？股市基本上和我过去说的一样。特朗普还说，今天上午有一篇文章说，关税对消费价格的上涨没有太大的影响，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正在承受这些代价，这也是我过去说过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计划对伊朗实施重大的新制裁，并在星期一生效，他没有详细阐述。特朗普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与政府官员会商，他在一条推文中宣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一旦该国再次成为一个建设性和繁荣的国家，制裁就会取消。在前往戴维营之前，他在白宫与记者交谈时表示，一旦德黑兰同意放弃核武器，我们将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美国和伊朗之间为星期一的剑拔弩张之后，星期六特朗普的语调温和多了。美国官员最近指责德黑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油轮，德黑兰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在过去一周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因此人们对伊朗和美国之间潜在的武装对抗的关注日益增加。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大国呼吁保持冷静。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敦促政治解决危机，他告诉路透社，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星期天，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安德鲁·莫里森将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函，正在认真研究信函的内容。路透社6月22日报道说，朝鲜中央通讯社23日星期天上午公布了这一消息。朝中社没有透露特朗普信函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信函内容非常好。报道还表示，金正恩将认真思考信函的有趣内容。从1997年到2001年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写公开信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敦请政府撤回逃犯条例法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赦免6月12日示威冲突中的可能违法者。陈方安生敦促林郑月娥及其顾问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重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缓解紧张局势，恢复街道平静。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 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呦，我的天哪 ，C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得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她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 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订。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她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 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要告诉他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S-H-U-T, shut, I-N, in, shut in.
Oh, shut 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 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a screen all the time.
啊？ 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 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 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 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 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 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哦，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t's unfair.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 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ane终于受不了了。Will尽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global warming，全球暖化。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约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在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
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ys. 那可不。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 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 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you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Har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 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00到10:00。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突然表示，他将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原定于星期天开始的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动推迟两个星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发出推文说，应民主党人要求，我已经把非法移民驱离程序推迟了两个星期，看民主党是否能与共和党合作，就南方边境的庇护和漏洞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有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开始大规模执法行动，引发美国很多主要城市的民主党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谴责这项行动，并开始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居民。特朗普几个小时前离开白宫时说，这次全国范围大搜捕行动的目标移民应该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摩根几天前对记者说，该局将会搜捕非法移民，把已经收到美国移民法庭递解令的家庭驱逐出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示，美国从追加中国进口关税中获利巨大，而且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太大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是22日上午离开白宫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关税自然征得非常棒，因为我们正在从中国获得几十亿、几十亿美元，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我们可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但数十亿美元正来自中国。坦率地说，看看股市正在发生什么吧，股市基本和我过去说过的一样。特朗普还说，今天上午有一篇文章说，关税对消费价格的上涨没有太大的影响，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正在承受这些代价，这也是我过去说过的。特朗普说，所以道琼斯指数上升了，似乎是80年来的新高，将会创下80年来的新高，股市本身也创下了50年来的新高，所以我肯定你们都十分高兴吧。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计划对伊朗实施重大新制裁，并且在星期一生效，他没有详细阐述。特朗普总统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与政府官员会商，他在一条推文中宣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一旦该国再次成为一个建设性和繁荣的国家，制裁就会取消。在前往戴维营之前，他在白宫与记者交谈时表示，一旦德黑兰同意放弃核武器，我们将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为为期一周的剑拔弩张之后，星期六特朗普的语调变得温和得多。美国官员最近指责德黑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油轮，德黑兰则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在过去一周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因此，人们对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武装对抗的关注日益增加。事件发生后，一些大国呼吁保持冷静。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敦促政治解决危机，他告诉路透社，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星期天，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安德鲁·莫里森将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函，正在认真研究信函的内容。路透社22日说，朝鲜中央通讯社23日星期天上午公布了这一消息。朝中社没有透露特朗普信函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信函内容非常好。报道还表示，金正恩将认真考虑信函有趣的内容。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敦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改动议。从1997年到2001年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写公开信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敦请政府撤回逃犯条例法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赦免6月12日示威冲突中的可能违法者。陈方安生敦促林郑月娥及其顾问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重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缓解紧张局势，恢复街道的平静。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就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争议向市民正式道歉，但是他拒绝下台，也拒绝撤回法案。香港民众连日来的抗议和诉求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回应？与此同时，林郑月娥也承认未来管制香港会有困难。实行22年的香港一国两制能否抵挡港人民意的一再冲击？有评论认为一国两制败局已定，也有评论说一国两制的框架不会改变，香港抗议者的斗争任重道远，战役才刚刚打响。22年后，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北京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一国两制，直接治港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今晚节目的是前香港90年代杂志创办人、时事评论人李怡。李怡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大家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李怡先生。李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了今天下午4点林郑月娥召开的这场记者会啊。那么我们来看到他有几点重要的这个声明。第一呢，就是他向香港市民做了一次真诚道歉，并且他说针对这一次的大游行所引发的民众不满，他个人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呢，针对抗议者所提的几点重要的诉求，比如说要撤回修法，他只是重申，林郑月娥重申只是暂缓修例，他没有提到是否撤回。那么他提到了未来管制香港存在困难，拒绝下台。另外呢，对于是否会撤回，对于游行暴动这样的定性，他也没有表明。我想请教李怡先生，您怎么看林郑月娥今天记者会的相关的说明？您觉得香港民众能够接受他的道歉吗？
我觉得他5个诉求都没有回答嘛，就是游行提出来的5个诉求。第一个就是撤回这个修订逃犯条例。第二个就是对这个6月12号示威者那个暴动这个定性。第三个呢，就是释放可不起诉所有被捕的学生。第四呢，就是对警方使用过度的暴力要加以这个承认跟那个检讨，或者是要对他们进行甚至要这个检查。
是。
第五呢，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这5点他都没有讲嘛，所以我想是不会，香港人不会收获了。
嗯哼，
我认为是他这个几个今天的表现，他所谓道歉呢，他连鞠个躬都没有嘛。他上次那个选委选他出来，他向1200个选委还鞠躬啊。
嗯，
这次向全香港市民道歉，他连鞠个躬都没有。从头到尾你看他整个表现非常傲慢的，还是，所以我想是。应该是要他下台的声音更加响，
嗯哼，
更加响彻，
是，
很难，不太容易撑下去。
嗯，所以李怡先生，您觉得接下来香港再度发动这种大游行的情况依然存在，甚至有可能有更大规模的游行，是吗？
我觉得再大规模可能也很难了，因为已经上次已经超过200万，
是
200万这个数字是很大了。因为这个，因为已经包括几乎包所有的人了，你除了那些要开工的、要上班的、要出外旅游的、小孩子、老人，那700万人口的200万的是很大的数目，所以我想要超过这数字很难。另外一方面呢，上次游行是也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 习近平的向来都是支持政府啦，支持建制派啦，投票也投给他们啦。但是这次他说，哎呦，我千辛万苦来到香港，让香港变成大陆一样，那我不干了，那不行了。所以他们也走出来。但是当这个条例现在所谓虽然没有撤回，但是已经就是暂缓了，就是说暂时搁下来，那他们就不会为了林郑月娥下台呀、啊，或者为了这个啊这个是否暴动啊、
嗯，
他们不会再出来，
不会继续抗争，
我认为不会。
嗯哼，是，
我都不会抗。那但是香港老百姓还是会有，大概是7月1号，应该是相当大规模的。
嗯，好的，好，我们持续的关注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威正教授，王教授，香港这可以说过去10天来的这个相关的变化吸引了全球的关注。那么今天下午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所做的这些表态，您觉得有可能弥补香港政府与香港最多民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吗？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香港未来政局的发展呢？
从一个外界的观察家的身份来看的话，我觉得经过了过去这些天的这些发展，还有林郑月娥她两次，第一次书面，第二次靠记者会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话，那照我们的术语来讲的话，她的道歉是 too little too late， 就是太迟了，而且太少。那么虽然说她并不是香港的市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行政首长，但是他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要能够满足香港市民的这个的心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无法再有效的治理下去，那么就是叫做所谓的 lost confidence， 就是市民对他的话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但是要这个示威者诉求之一就是要林郑下台，这个的话也使他本人还有北京的话陷入两难。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工作确实非常不好做，一方面是要港人治港，他一定要是一个港人，但是不是一般的港人，而是能够听从北京上意，能够帮助北京这个好好统治香港的一个港人。另外的话就是现在香港这个市民争取这个自由和争取民主的这心声越来越高，那么短期之间如果说他就下台的话，应着这个示威者的心意要下台的话，会让人家感觉到说这个北京失了面子，其实北京已经失了面子。所以我觉得可能会看能够撑多久的话，就是说这个的话是让他这个有一点面子能够下台，但是说真的要再找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又能够得到北京的信任，又能够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的话，确实是非常难的。
嗯哼，是，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方面呢还继续的表态啊，对这个林郑月娥表示全力的支持，那么非常肯定她在香港的作为。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港人治港，还有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执行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就来看看一国两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那么台湾这个报道者有一篇分析文章啊，他就提到，他说从这次港府处理这个逃犯条例的这种强硬的做法，其实就暴露了这是北京要直接治理香港的一种新的模式，然后呢引发了如此大的这个抗议的狂潮，恐怕也是北京难以想象的。那么他们也说林郑月娥名义上是特首，但实际上是中共的台前发言人，中共在香港早已经抛弃了一国两制的幌子。我想先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谈谈，稍后再请李仪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王教授，请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的话，对全世界也包括台湾这个发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呼吁。这个一国两制的话，在国际的历史上的话是没有先例的。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听起来还像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安排，但是我觉得一国两制的话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因为他讲的那时候讲，因为那时候中国内地跟香港的话的这个体制还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经济上，所以就说这香港的话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大陆话是那时候社会主义才刚刚要进行转型，进行改革，所以是保障香港也保障大陆。 但是他在政治体制的差异的话，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异，他并没有讲清楚。因为虽然我们相信这个北京领导人那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个要执行这个一国两制的诚意，但是他时间久了以后，他会发现说这两边的政体不一样，他会有意无意的会伸手进入来干涉香港的这个政治。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22年以来的话，有很多大事小事都可以看到说，就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天平的话，是越来越向一国去倾斜。那么甚至几年前的话，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他在宪法上来阐述，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所谓的自治权，就在两制下面自治权的话，全部是来自一国的。那你可以看，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过去这些年的话，很多看起来是相当好的一个借口，但是最后的话都会向一国倾斜。比如说董建华的话，他要求这个中国人大的这个常委会来做判决，就是说香港的男人跟这个内地的女人所生的这些孩子的话，他们在香港到底有没有居住权啊？然后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的话，是否要直接选举？然后这一次的话，这个逃犯条例的话，他是说目前的话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等等，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大小小事。要在前一阵子的话，就是高铁的话要一地两检等等，但是香港的人他们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像是在切这个萨拉米一样，一片一片切走之后，久而久之的话，就是香港跟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说大陆直接来统治香港的话，那我们就要问说，是不是比这个一国两制更好？大家可能还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说香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在山东还有两个殖民地，一个叫做烟台，一个叫做威海卫。那个时候的中国大会去直接治理的话，在现在的话就没有它的独特性。所以香港的话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实验，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声誉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说它要直接治理的话，我觉得他等于说，对全世界的那个的这一个承诺的话，就加以抛弃。
是，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李怡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昨天我们在电话上也稍微聊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22年后在香港可以说已经变了模样。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次的反送中抗议是否真的有可能会让北京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甚至像刚刚王教授所说的，干脆取消一国两制，直接进行直接治理一国一制呢？
我觉得这样子啦，这个22年呢，因为根据基本法第22条呢，是规定了中央各部门所属各的部门、各省、各自治区、各市的政府部门不能够干预香港自治范围里面的内部事务。那么，如果是中国22年来都遵守这一条的话呢，那香港是没有问题了，一国两制。但是它是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干预，不断的干预香港这个情形化呢，那实际上呢，政府的高度自治权跟那个立法会呢，那个独立的立法权呢，也都慢慢丧失了。那现在我们最重视的一点就是说司法的独立。很多外国人觉得香港好像还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还有司法独立。那司法是香港的那个整个制度的一个基础基石，可以这么说了。那个逃犯条例这个事情呢，是在1992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当时中国也同意逃犯条例。整个条例呢，在法律上已经规定下来，97年也规定下来，香港可以跟其他的国家啊订立一个逃犯互相引渡的那个条例，香港也可以跟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单独的进行一次自由引渡的逃犯条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他所属的地方除外。也就是说这个条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说不能把逃犯引渡到中国去。那如果这个条例这个东西呢，等于是一个防火墙， 也可以说是香港司法的一个定海神针。如果你把这个拔掉的话，那不得了了。那比如说我在这里写文章的大陆有一个哪个网站呢、啊、转载了一下，他立刻就可以要求香港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妨碍国家的这个啊安全啊，要求引渡，那政府没话说的，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特首说违背中国的意志，
嗯，
不同意的，那我也不相信林郑会这样做，所以呢，就是这一来呢，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真的逃犯的问题，而是所有香港人的问题。比如说一个货车司机，你要到大陆去走走的话，开车过去的话，你总要带点东西嘛。他如果突然间有一个法院告诉你说，来香港是要引渡他回去，说他是个走私，那你怎么办？
嗯，
所以这个呢，你要只要一个，其中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无论是香港本地人或者新移民，大家都看到很清楚，中国的司法是不独立的，中国自己也声明，司法是要接受党的领导的。
嗯，
也不断的说，西方的司法独立是一定要，不能够在中国实行。那这样的情形下面，所以才引起了香港所有的人起来，对，这个呢，是对一国两制是最基本、最根本的破坏，这其他都不讲了。
嗯哼，是李先生，我想继续针对您刚刚谈到，我们知道，实际上在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当时在香港这个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他曾经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他的说法是碰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实际上这几年来，北京方面确实也注意到了香港这种强大的民意反弹。那么您认为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意的反弹，导致了北京方面决心要加紧、加快的来控制香港呢？
那是看你怎么说了，很可能是中国要加紧控制香港，所以才引起民意反弹了。
嗯哼，
所以这个是因果的问题了。那如果你说因为他不断的控制香港，要控制香港，而民众反弹使他更想控制香港的话，这个说法是不是说不过去了？那等于说我们乖乖的在这做奴隶最好了，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嗯，
这个说不过去了。是首先是他是先破坏了一国两制，他要不断的干预香港的内政、内部事务，啊，他要在这里享有更多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面，那香港人忍受不住才起来反弹了。
嗯，
你想在一开始，1997年回归的时候，那香港人没有什么反抗意识。
对，头两年好像情况还好。嗯哼，
没有，为什么有反抗意识呢？反抗意识不是我们想反抗，所以他压力来你就不能不反抗。
嗯，
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东西呢，你要不能倒过来，所以我们反抗了，所以他更加要加强，那不能这样讲。
嗯，
这样讲的话，那不是说我们乖乖的大家做乖孙子的最好了，做奴隶是最好，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好的。
这样子的状况呢，就变成是将香港的人变成大陆人一样了。
嗯，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香港这次的反送中抗议游行，也让一国两制再次受到了高度质疑，那么在台湾也引发了一些反应啊。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的探讨，不过我们想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谈谈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网友，这是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说，87年邓小平曾经说一国两制50年后没有变的必要，他应该是希望大陆落后的制度会向香港先进的制度来逐渐看齐，可是现实是大陆落后的制度强行要求香港先进的制度来向大陆看齐，所以一国两制已经走向了邓小平所希望的相反的道路，走入了死胡同。那么下面这一位持不同看法的这位网友呢，署名叫 Pick Drew My 的这位网友说，香港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自由到很多的罪犯都跑来避难，把香港当成避罪天堂，现在政府要立法引渡条例，这对犯罪分子不利，所以要不择手段去反对，他们出钱利用无知的学生和市民去反抗，包括使用暴力，任何人如果支持这些示威就等同支持那些犯罪分子。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这位网友署名叫 Mark Grant 的网友，他说大中华区有三个主要趋势的博弈，那就是大陆是否会北韩化、 香港是否会大陆化，以及台湾是否会香港化。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亩产九千万这位网友，他说呢，香港这次反中可以说意义深远，不但让小英成了最大赢家，也让台湾各界人士更有勇气站出来对中共说不，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也基本终结，香港民众用团结和勇气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为台湾人民做出示范，只要团结敢于发声，中共也只是一只纸老虎。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这个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确实刚刚就像网友所说的，这次反送中有人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那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现在成了在台湾这个选举各派的一种政治正确了，这个双方都在反这个一国两制，所以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声势是扶摇直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反送中，那么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所进行的这种反宣传呢？
首先，台湾的朝野对于一国两制的这个质疑的话，并不是今天才有。事实上，在1997年香港移交之前的话就有，因为那时候很多国际人士把香港跟台湾来相比，认为说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香港做好一个示范的话，或许对台湾问题的话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不需要这个地方不会有冲突或战事或者这样，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是从一开始，台湾的朝野就讲说，香港不等于台湾，台湾的话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然后他有他自己选出的这个总统，然后有他自己的宪法，还有一个完全这个独立的这个立法机构啊和司法机构等等。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最近几年，就是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于台湾的这个压力，在外交上呢，在经济上的压力的话，也是增加很多。今年元旦的时候他借着这个告台湾同胞书的40年的时候，做了一篇演讲。那么他把这个九二共识就讲成说是统一，然后统一的话，现在已经变成是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的话，就是说统一的话，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这一国两制底下的话，台湾可以谈所谓的台湾方案。那这个的话，对于当时这个才经历过这个11月24号，去年11月24号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的这个民进党，还有现任的这个总统蔡英文的话，等于给了他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因为小英他很快的就抓住，就是说，你看看，如果现在谈九二共识的话，就等于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话，再加上最近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就等于说是香港可能会内地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在我觉得这样一个结果的话，就是使台湾的这个言论市场的话有窄化的现象。
嗯。
那么1月11号台湾马上就要进行总统大选。现在在这个竞选的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主要的政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会甘大不为的，而还在继续讲说要跟中国大陆修好，或者是九二共识等等。所以这个言论市场确实有窄化现象。
嗯哼，所以我想节目最后就请王维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说这是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一球两制？一国两制的问题是否在这次的反送中抗议里凸显了呢？
我想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见微知著啊。本来的话一般人对于香港的这个关注的话，也就是说好像从一个香港对英国人治理的一个会生鸡蛋的一个母鸡移交到一个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就是港人他事实上他也没有决定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到有点伤悲。但现在看起来的话，这其实这个问题更大，因为中国它崛起了之后呢，它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像西方想的变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尊重人权，反而是在输出它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它的政治体系，透过所谓的这个硬实力啊等等。所以香港的这个继续的高度的自主，还有台湾的这个独立存在的话，我觉得对人类来讲的话，是可以说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说一个自由跟一个专制的，这是一个对视。如果说香港没有了，台湾没有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中共这所代表的这个主体的这个专制势力的话，会更加的扩张。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李怡先生，还有王维正教授，感谢二位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